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要继续一起阅读若望福音的耶稣临别赠言哈。我们已经到了16章的16节了哈。我们要16到24节，我先念一下这一小段啊。只有片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再过片时你们又要看见我。于是他门徒中有几个彼此说，他给我们所说的只有片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再过片时你们又要看见我，还有我往父那里去是什么意思。又说，他说的这只有片时究竟有什么意思，我们不明白他讲什么。耶稣看出来他们愿意问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是彼此询问我所说的只有片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再过片时你们又要看见我的话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痛哭哀嚎，世界却要欢乐，你们将要忧愁，但你们的忧愁却要变为喜乐。妇女生产的时候感到忧苦，因为她的时辰来到了，既生了孩子，因了喜乐，再不记忆那苦楚了，因为一个人已经生在世上了。如今你们固然感到忧愁，但我要再见到你们，那时你们的心要喜乐，并且你们的喜乐谁也不能从你们夺去。到那一天，你们什么也不必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直到现在你们没有因我的名求什么，求吧，必会得到，好使你们的喜乐得以圆满。好，我们前面啊是听的这个耶稣最后谈话，谈到那个护卫者啊，那现在那个谈话结束之后呢，他又回到这个整个临别谈话的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讲述耶稣要离开了啊，才有这段谈话嘛啊。然后呢，耶稣离开，然后呢，门徒们忧愁。其实这是第14章一开始的话也是一样的，你们不要忧愁，不要烦乱，一样的啊。不要因为我走了，要走了开始难过这样子。好，不过耶稣的话呢，却有点像谜语啊。所以门徒们会问，到底什么意思嘛？说只有片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再过片时你们又要看见我。好，这一段短话让门徒们开始讨论，开始猜测到底什么意思，就是从字面上好像没有懂。不过这个段落可能让我们立刻就感受到了啊，感受到信仰团体的经历好像就出现在我们眼前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读过这个耶稣的故事，因为耶稣怎么样，他马上就要被捕了嘛，然后呢会遭受审判，然后呢被判死刑，然后最后是怎么样，是真正被处死，然后呢耶稣复活，又跟门徒们再见了。再见面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在若望福音里面，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就显现给门徒们，他们重新看到了嘛，门徒们看见耶稣就是欢喜，对不对？好，就是对于面对现在门徒们呢，手足无措不知所以，他们当然没有我们的知识在那个故事里面，他没有我们的知识，没没。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有一点这个可以明白的，就是说可以有点同理心，可以感受到的。因为呢这个情况其实说实在还是跟我们今天的人有关的啊。就基督徒读者也必须要仔细的反省啊，这个短暂的但是呢却具有长存的意义。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嘛，看不到耶稣，对不对？我们也期待再见耶稣，不是吗？虽然不像当时的晚餐厅那么急迫，那么热切，那么忧愁，那么不知所措，但是还是我们应该有点同理心的了，可以想象的，就是那而且我们知道，随着这一切而来，就是先有忧愁，然后呢，后来有喜乐。好，不过门徒们在故事里面那个情境里面呢， 门徒们不了解，所以耶稣呢很好心啊，就做进一步的解释啊，对不对？同时也是怎么样？当然对门徒们解释，也是对当时的若望团体，对我们今天啊，对教会历代所有的信仰团体说明呢，什么是从忧愁变为喜乐，这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他说现在呢，耶稣要离去，但是当他们再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现在不明白的啊，一切的疑问啊，一切的不了解啊，这个时段就过去了啊，取而代之的呢是23到24节嘛，永远不消逝的喜乐啊，永远存在的喜乐啊，这个喜乐怎么样呢？将充满后世的整个信仰团体，或者说将充满整个教会。我们今天啊，其实你要说因着耶稣的复活喜乐吗？大概复活节找鸡蛋喜乐一下下吧，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这信仰能不能活出来，是蛮值得反省的了。但是我们这当然我们还是可以期待，我们可以相信嘛。当将来我们真的到了末日啊，经验到复活，我们自己也复活的时候，我相信那是会很大的喜乐。如果没有被判下地狱的话，那是蛮要小心的，对不对？好，不过我们知道这个骗食啊，这个骗食其实在若望福音中早就出现过的啊，这个或者很短的这一段的时间，譬如我们知道在第七章耶稣去过帐篷节，记得吗？啊，那很多犹太人不相信，开始要怎么样跟耶稣作对？耶稣说第七章33节，耶稣就说过了。我和你们同在的时候不多了，我要回到派遣我来的那里去，就这个骗食嘛，啊，我们很快的啊，就是跟在一起时间就不多了，啊，然后呢，对当时犹太人听众而言呢，其实是呼吁他们嘛，你们现在要怎么样把握这个时间，做出决定性的选择，相信我。相信，那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并不相信他嘛，好，这对这个不相信他的犹太人曾经说过的话。那另外，我们知道，在若望福音13章一开始在晚餐厅的时候，啊，在晚餐厅里面13章33节，耶稣要离开前就已经宣告了：“那孩子们，我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啊，以后你们要寻找我。”就如我曾向犹太人说过的，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现在我也给你们说，所以我跟你们说了，我要离开一下下，这样子你们要寻找我，但是暂时会找不到。相同的话呢，耶稣后来又说了一次，然后在第14章19节啊，那变成了一个许诺啊。耶稣告诉门徒们，你们，我的门徒们，你们跟世界不一样啊，你们会重新看见我啊。在第14章19节他说，不久以后世界就再看不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生活，你们也要生活。好，所以这一切其实就是这边两次出现的骗食，其实一样的意思了啊，所以很清楚，现在这个幅度啊，看见跟看不见，或者看不见跟再看见，啊，就被交织在一起，啊，很紧密的，成了一个事件的过程，一个事件的整体啊。这是天主所愿意的，这是具有天主旨意的事件。换句话说，十字架和复活就同时出现了。在耶稣的言语里面同时发出亮光，只不过呢，这么现在对门徒们太困难了，他们还活在那一个时代的那个空间里面，还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为他们太困难了。所以呢，耶稣怎么样要帮门徒们了解，说苦难会过去，用了一个简单的生命的人类生命的经验，用妇女的生产来做说明，这是没办法，就是我们跟各位讲了很多次了， 来自于天上的耶稣，天主子，要讲这个天上的真理，他无法不用人间的语言，因为他是人了，那所以他曾经在人间找例子、找图像、找比喻来说明，因为直接讲天上的语言，门徒们没有学过，听不懂，啊，像是一个高级外国人一样，啊，听不懂，所以这边用一个门徒们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过的经历，啊，他们人都见过，都听过妇女们生产，啊，所以产妇在生前总是担心害怕的。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今天当然是我们说医学的这个技术啊，这个是卫生的常识都比以前好很多哈，我们可以准备。那以前其实真的嘛，生产都是个危险啊，到今天其实还是个危险嘛啊，只是我们就是不太敢说怎么样，对不对？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不过还是一样。对，妇女们在产前呢是忧心挂虑的，因为呢，他们知道他们面临一个生死存亡的机会。痛苦、危险是存在的，可是呢，他们也知道啊，一旦生产以后啊，会有那个极大的喜乐啊。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生在世上啊，一个人，你可以说被创造出来了啊，人就这样子参与了天主的创造工程了。啊，按照当时的人的自然的思考的形式呢，耶稣拿着一个图像来告诉门徒们。对我们而言啊，当然在思想上我们是可以有相同的赞同的了。啊，只不过说，我说我们今天可能讲这个谈这个妇女们的生产，我想在感受上啊，可能会比以前弱很多。啊，以前他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危险性啊，在生产的危险性是比今天大概强多了。啊，是非常不一样的情况。不过呢，这个短小的比喻啊，的确是在《日望福音》当中有别的方式来说的。譬如说，这一个播种和收成，在第四章的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女谈话的时候，门徒们啊去外面买午餐回来啊，然后呢，耶稣告诉门徒们：“你们不是说的吗？庄稼还没有生，还没有这时候看，其实庄稼已经成熟了，要收成了。”很快的，还有是就是奴隶跟儿子的比喻啊，耶稣称的是奴隶啊是不能够永远在家里面的，儿子才会，这是在第八章三十五节，也是对那些犹太人说的啊，是他们都是在天主内才是真正的自由人。当然，这个奴隶的概念呢、啊、是犹太人整个民族的记忆嘛，所以犹太人不喜欢听的。可是呢，他们又很难去真正的否认，啊，他们就无法真正明白耶稣所谈的。其实，他们离开那个奴隶的情境，正因为天主把他们当子女嘛，才派了梅瑟把他们带离开嘛。可是他们的心态呢，上面现在他们却不能够接受真正的天主子来的启示，他们还是愿意怎么样，活在他们自己过去的思考的方式里面，他们又成了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奴隶啊，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成为天主的子女啊。不，这个图像就是非常清，在整个的犹太的生活历史里面其实是常常可以看到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常常在很多的事件上面，我们需要经过长久的操练啊，甚至于不成功失败的经历啊，最后才能够达到成功嘛。那在我们讲，我们如果讲我们这个华人的，比如说国父革命，还要经过四次的失败嘛啊，但每一次都很痛苦，但最后怎么样真正的成功以后就忘掉了，梦到了一个痛苦。那是类似的这个例子在人的生活非常多了啊。不过这边我们看见这个只有片时啊，那么在圣经里面呢也出现过非常多次。那这边谈到是旧约圣经了啊，特别是在先知们谈到审判的时候常常讲这个，因为马上就要来了啊。在欧塞亚第一章第四节就说了，就说这个天主让这个欧塞亚去生个孩子啊，来起名叫伊次勒，因为呢不久我要向耶胡家追讨伊次勒的血债。片时之后， 我就要去。然后呢，一样的，在以赛亚二十九章也是一样啊，稍过片刻呢，黎巴嫩就会变成果园，果园要被看成果林。谈到天主的救援啊，在那些目前被放逐的人，不久会得到天主的救援。那么欧塞尔先知说，更是我们更常听见的第六章第二节啊，说人会呢被苦难，然后死亡，也然后先知说，两天后我必使他们复生，第三天他必要使我们兴起。这个已经成为耶稣的后来的这个在三天在坟墓里面的这个预象的故事里面。所以这个其实在耶稣的话里面并不是他自己完全就是就创造出来，而是真正的在整个的圣经的传统当中。当然如果我们稍微写实一点明白的话，如果我们可以真正接受的话，这是若望写的啊。所以这个作者他是熟悉整个圣经传统的，他这么写下来，我们可以看见。所以 整段谈话啊，它基本上的那个光是复活，所以复活会发生，这现在还没有，但不久就要发生，那是个骗时啊。所以借着天主让耶稣复活，那所以他们现在这个短暂的时刻里面啊，门徒们的哭泣跟痛苦就会变成什么？任何人不能够夺走的喜乐，这是那一天。这是在旧约里面的那一天，本来是天主审判的日子嘛，在那一天，旧约里面非常多先知的话，但到这边可以看见啊，在这个这边的二十三节，到那一天你们什么也不必问我了。所以这个那一天，那个在旧约里面常常见的那个符号啊，现在成为什么复活的日子啊？当然这边谈的复活是什么？是对针对现在这一群耶稣的跟随者嘛？对他们而言当然也是审判，但这个审判不是判罚，而是判生啊，就是对相信耶稣的人，那么审判就是救援。所以一样用那个非常古老的那个字，那一天啊，在先知书里面常常听见的，这是我一直跟各位强调的，我们要对旧约熟。我们在读新约时知道这个他们那些作者是自然用，他们大自然用那些连结。那如果我们因为我们就不是他本来设定的读者嘛，所以必须要靠我们对旧约里面看。那一天，我相信我现在这么讲，你们一定想起来了。新先知书非常多嘛，到那一日到那一天，谈的都是末日性的罚，一定会来，再不悔改就死定了，后天遭审判的，对不对？那现在这个一样的概念怎么样？对那一些在晚餐厅当中跟耶稣在一起的人，那一天是什么？是门徒们再看见耶稣的日子。他们再看见的耶稣就不是被钉死的，而是复活的。换句话说，是给他们带来真正救援的。他们当然怎么样，就会充满了喜乐嘛。所以二十章二十节，当耶稣复活显现时，门徒们就充满了喜乐嘛，就实现了。所以现在这边谈的话，那就实现福音后就实现了啊！所以注意到这个福音是一部作品啊，一种前面给的预言，后面都要实现的。当然有时候是留白不实现，对不对？那这个是很清楚就兑现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啊，在晚餐厅开始啊，这个那一天啊是主的日子，是主的日子。所以这边所谈的呢怎么样，并不是真正的那个说末日性的那个公共的审判，在这一个晚餐厅里面的讲话，对我们今天听起来当然是指末日性审判嘛，就我们要回到这个经文内部里面。现在在晚餐厅里面听耶稣讲话那个许诺，他到那一天怎么样，你会再看见我。那这个是什么？是耶稣的复活，还不是我们说他复活后升天能够再来，这直接是谈耶稣的复活。那这个时候怎么样是很清楚的。那整个教会呢都是会因着信仰团体会因着耶稣的这个，他们发现耶稣他真正的战胜了死亡嘛，啊，所以我们知道，但当对我们而言呢，当整个真正的末日来临的时候啊，和保禄所宣讲的耶稣再来帕路西亚，那么这是耶稣真正在光荣中带着权威来，那么整个教会就真正会什么？就真正活在那个永不消逝的喜乐里面。当然这必须是坚持到底的教会，虽然现在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当中其实跟当时耶稣眼前的门徒一样嘛， 我们还承受着苦难。哦，门徒们他们更是，他们马上要直接看经历到他们的师父被杀害。那我们是活在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上里面最根本的一个麻烦啊，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个第33节里面呢，耶稣说什么？说我给你们讲了这一切，从我们等会读到的啊，说是要你们在我内得到平安，在世界上你们要受苦，然而你们放心，我已经战胜了世界。啊，耶稣战胜世界呢，是因着他的死亡啊。所以这个时代的痛苦危难啊，不会被遗忘的啊。不过呢，跟复活相比不值得一提啊。所以这个逾越奥及这八思挂事件呢，从苦难经过死亡，然后呢到达喜乐，达到生命啊，对一切的相信者而言呢，他永远可以重新经验在每个生活里面，在所有的痛苦中啊，胜利的喜乐都可以穿透，可以突破一切。这是我们大概今天的人，特别是在这个痛苦当中啊，要就是要能够，要是怎么讲？不要把自己啊，就浸，好像我这浸润在痛苦里面，就不肯出来啊。我们堂区最近就是这几天有好几个年轻的两个年轻教友啊，就是过世嘛，就是相对年轻了，对不对啊？那你当然，你想想看，这个我们说这个白发人哈、哭这个黑发人，对不对？的确很困难，都知道很困难，对不对？可是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我们当然是陪伴嘛。但是其实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啊，自己还没有经历痛苦的人，就像那门徒们一样，啊，还没有真正经历到，对吧？等嘛，你要把这话听进去，要听进去，啊，当我们事情发生到我的时候。当然不必然的轮到我们身上，对，但大概都会有的啦，是不同程度不同的情况，对不对？我们都会碰到死亡，都碰到什么，一定碰到的，自己的亲人啊，或者是晚辈啊，或者长辈啊，或者是好朋友啊，或者是我们修会里面的神父们啊，这弟兄姐妹们，我们熟人啊，碰到的嘛，对不对？但是我就明白哈，我们当然会因为这个生离死别难过，我要明白，我们不要有时候我感觉的话不好，我感觉好像人呢，人享受那个痛苦不肯出来。我们所以很多人说走不出来，对不对啊？我当然明白了，我也不是笑那些人啊。可是这是我们在现在就是情况好的时候要想通，当事情呢真正发生可以面对啊，就是不要把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信仰那么讲啊，它要成为武器嘛。啊，我现在在装备我自己，那发生到我身上，我可以应付嘛？那我们现在不是，到发生到我身上就通通都丢掉，对，那很可惜，啊，真的是不知道啊。有一个以前学生呢、啊，一个别讲，他给我写一封信说，要继续当会长啊，他讲，他说就是这样，就是说怎么反正就是很辛苦这样。我跟他说，我说那个。唱唱圣歌吧啊，这个有主跟我在同在嘛啊，有主跟我同在一个船上嘛，对不对啊？他说还没人劝他唱歌的呢。我说我常劝别人唱歌啊，我就常常唱基督恩友啊，对不对？我们唱唱看，如果耶稣是我的恩友，那我把痛苦交他身上就好了。我们舍不得交啊，我们舍不得。我们唱歌对我们自己不影响，也很奇怪，对不对？就是这唱歌是祈祷嘛。所以我们的祈祷不影响我的生命，那很奇怪啊。那现在其实耶稣是教门徒们啊这个东西啊，对相信的人而言啊，我们不会没有痛苦，可是呢，我们知道痛苦不是结局。就我他既然我们知道他不是结局，我自己就要离开他，我自己。那这个离开不是说否认，是我相信。我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嘛？我相信他带着我离开这个，所以我们要常常去反省啊，这个基督徒的喜乐啊，这个喜乐跟外面的那些那个什么啊狂欢呢、啊、不一样的啊，就是外在的啊开 party 啊，那不一样的啊， 不是不能开 party， 但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望福音》就常常讲着，所以他你看，我们记得什么？记得那个当若望的门徒，耶稣的门徒跟若翰的门徒啊，有一些冲突吧。那若翰门的跟若翰说了嘛，哎，你看你那个耶稣，你给他现在也复兴，比你还多。那若翰说什么？他应该兴盛，我应该衰微。他说什么？他说有新娘的才是新郎。啊，新郎的朋友呢，在那边站着听啊，一听到新郎的声音就喜乐。他说我的喜乐圆满了。啊，我的使命是为耶稣铺路，他来了，我喜乐，就完了。所以这个是这个喜乐不必是狂欢的嘛。所以耶稣什么这边在这个晚餐厅里面，他祝福门徒们得到这个喜乐啊。那这是整个若望团体，他们大概是经验到，他们很非常内在的啊，就他们觉得很温暖啊。他们这个主，或者从爱徒的信仰经验所传递下来的，他们相信这个主啊，他给我们那个温暖人心的喜乐。而这个喜乐呢，是生活的事实，是我们现在可以活出来的。这当然是得有信仰，我得相信我才活得出来嘛。如果不相信，我当然就是觉得生活里面真的太苦了，不是吗？可是我如果说我一直进入到苦里面，其实我已经否认我的信仰。我觉得我常常想，如果我不让信仰在我身上发生作用，就等于我否认信仰，那信仰什么用？有什么用？那我们不是白白信，我觉得我们是最惨的，我们也不敢去狂欢，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很荒谬，就大家真的很想想看，的确是我们你回去读读看《若望一书》跟《若望》，他正在谈这个啊，这个喜乐是我们现在应该出现的生活的事实，所以再过片时，这个片时一过，我们就应该喜乐的。所以这个喜乐会怎么样？会因为什么？我们越来越接近天主父。越来越强，所以现在耶稣他要经过这个死亡这个苦难，门徒们暂时看不见他，然后呢门徒们会再看见他，不过只知道他怎么样，他要升天嘛，他怎么样，他会到天父那里去，所以呢怎么样，他把门徒们带到天父面前啊，他去了，门徒们可能暂时还在世上，但也要走向天父，所以他就允诺门徒们啊，天主一定会听你们因着我的名所做的祈祷，所以二十三节嘛，你们因我的名不论向父求什么，他赏给你们。啊，当然我们这边谈的是不论向什么，是我们都会求天父的旨意的嘛。所以耶稣的门徒们啊是相信的，耶稣要门徒们相信啊，你的祈祷呢会得到天主的福听的。啊，这也是整个的临别赠言非常重要的主题啊，14章、15章都一直出现的啊，所以这个若望团体他们非常深的相信啊，他们在生活中也不断的为自己祈祷，求天主给他们这个恩典，他也为别人，为他的同伴们代祷，他鼓励怎么样？鼓励要为别人祈祷，若望一书第3章、第5章一直鼓励要为兄弟姐妹们代祷。他们相信什么？相信祈祷是真正通往这个真正圆满喜乐的道路。我有个朋友啊，最近就给我写了 email， 说他跟他先生要去美国，在香港去美国去准备去度假，对不对？买好机票了，先生就又是 COVID 来了，对不对？说他在美国参加一个另外一个旅游团要再去，他们也在严格不行了，不行，都帮我祈祷一下。我说好。我现在慢慢的比较学会方，就他答应我就祈，真的祈祷一下。昨天跟我，今天跟我很多神不得，我先生阴了，阳过了，很高兴，我说好，感谢天主吧，去玩吧。啊，但我不是说我祈祷会怎么样，我说我们得相信嘛，对不对？就万一不灵，继续祈祷那怎么办？对不对？那至少我们总是表达这个相信，然后彼此帮忙嘛，在一起。就算我当时或者我没有这么好的结果的话，那我的答应啊，对这个好朋友也是很大的安慰嘛。因为这人在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彼此鼓励啊，彼此支持，告诉好朋友们有人跟你在一起，你很紧张，我跟你一起紧张，那我们帮你的紧张交给天主嘛，慢慢来嘛，就这样。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这谈着。那我们这边谈的，耶稣说，当我这个片时过了以后呢，你们因着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天主答应了。好，我们看下一段啊，到25到33节。我用比喻给你们讲了这一切啊，但时候来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话，而要明明的向你们传报有关父的一切。在那一天，你们要因我的名祈求，又来了一次哈，啊，我不向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因为父自己爱你们，因你们爱了我，而且相信我出自天主。我出自父，来到了世界上，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好，这28节啊，四个小句子是非常关键。耶稣的一生啊，离开天父进入世界，离开世界回到天父，耶稣的一生嘛，不是吗？他的门徒便说，看，现在你明明的讲论，不用什么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知道一切，不需要有人问你，因此我们相信你是出自天主。耶稣回答说，现在你们相信吗？看，时辰要来，且已来到，你们要被驱散，个人归个人的地方去，撇下我独自一个。其实我并不是独自一个，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给你们讲了这一切，是要你们在我内得到平安。在世界上你们要受苦难，然而你们放心，我已战胜了世界。好，这样子就整个的结束了啊，这个耶稣他的对门徒们的讲话。我们注意到的最后一段呢，从这个25到33节，那么开始跟结尾，25节跟这个33节呢，都是我给你们讲的这一切啊，很明显就是个前后呼应一个段落，对不对？像25说，我用比喻给你们讲的一切，现在我跟你们20到33节，我跟你们讲的一切。啊，这是整个临别证言和最后一段谈话它的结尾。然后呢，这个就有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结局啊，有一个前后呼应的一个修辞学的工具嘛。好，这个结尾呢让我们有点惊讶，耶稣说什么，直到现在他都一直用比喻或者用像谜一般的语言讲话对门徒们说。可是呢，我们又听见啊，当时的门徒们说，看，现在你明明的讲论，不用什么比喻。29节啊，有点怪啊，对不对？就是你读起来有点怪怪的哈。好，这让人感到不明白啊。不过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话，我们大概也不会相信了，耶稣是从天主来的啊，或者说啊，或者说不相信他是出自天主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必须明白的是，一方面呢，耶稣这边啊，他清楚的教导了，他教导什么呢？在复活的事件之后，门徒们会得到一个新的直接通往天父的道路啊，新的就是经过耶稣。耶稣是什么？道路、真理跟生命。这是25到27节的内容。不，另一方面呢，在这个教导之后，还必须要明白啊，要明白福音作者他在写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福音作者什么？他说要注意到是，若望团体在复活的事件后，他所传下来的非常关键的领悟啊，耶稣所说的话是跟他复活后的情形有关的啊，事后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当然我们知道，在门徒们在现场不明白，但是信仰团体呢，他们是知道若望团体的作者是对他们写的，写的是什么？耶稣复活后的情况对门徒们的影响啊。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谈的主题是什么？是如何正确的理解耶稣的话，如何正确的理解耶稣的生命啊。所以若望团体怎么看？现在回顾耶稣在世上的行动，回顾耶稣在世上的教导，他的作为，他们去明白啊。对当时的门徒而言呢啊，却是还是暗晦的，像谜一般的。 就这两个层次都混在一起啊。所以他们确信，门徒们也应该要确信啊，在耶稣现在的教导当中说，在复活后他们就可以知道真实而圆满的意义。那这一切呢，对若望团体而言，那他们怎么会得知这一切呢？他们的最根本的基础在哪里？谁给他们这么强大的保证？那是这一个整个若望团体那个最后的资源的来那个来源，耶稣所爱的门徒，那个爱徒，他是整个的若望传统的根源。所以他们在这个爱徒的引领之下，他们也相信圣神，他们相信圣神光照这一位爱徒，他们相信同样的圣神充满整个团体，也领导他们。这个圣神是他们的护卫者，要告诉他们啊，告诉他们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所行所教的一切，不仅告诉他们，而且帮他们理解啊。这是说的，直到如今啊，耶稣走在路上，那陪他走在路上的门徒看他听他，但没有或者不能够还没有能够真正的理解一切。所以当他们听见耶稣说当耶稣听他们说，现在我们晓得你知道一切，好像是一个门徒们很大的信仰宣誓，对不对？我不晓得，可是耶稣马上就说了，你们现在知道吗？你们现在相信吗？啊，30跟31节，我们经常说马上泼下一盆冷水，对不对？时候马上就了，你们会跑光的，一个也不留，撇下我独自一个。啊，那我们知道，留下来一个，谁呢？爱徒啊，对，是我团体的，那个吊诡处了。对，我们读看，哎，好像什么都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哎。来留了一个如果一个都没有留，这些东西就写不下来了，写不出来了嘛，对不对？对，注意到这个是那个怎么讲，这个你把它看这个一个文学做那个美啊，非常漂亮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我们今天大概在这一个我刚刚跟你提过的教宗这个12世他的圣城启迪，他就是打开了天主教所有世经学的脑袋啊，他就鼓励大家用这些新的方法啊，就去分别一个现在啊在信仰传统当中所留下来的这个信仰的文件到底该怎么去理解。我们要问的问题不是圣经是真的吗，而是要问我们怎么去发现圣经的真，可以分的差别吗？啊，不是去客观的圣经真的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但是什么真，然后怎么去发现，怎么去理解。那这个是我们在新的这个圣经研究方法之后，教会挣扎了很久，在基督教他们开始比较早，在自由派的时候他们开始比较早里面，但是一开始因为有很多的乱象发生嘛，后来发生非常多，让大家觉得教会好像就很危险，就是信仰受到很大的一个疑惑，一直到需要很长的漫长时间慢慢走到今天，我们发现教会也开放啊，特别是各位，如果我们最近在读这个天主教要领嘛，在一开始前面最前面大概就有30几个小的那个章节啊，就谈的一开始就教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圣经，或天主教面对圣经的态度。这边就是我一直用的方法，让各位可以明白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分了很多种层次了。好，回到这个内容里面啊，所以爱徒留下来了。门徒们自以为什么都明白了，他相信耶稣就是说你们还早，不要那么兴奋啊！好，可是我们知道在当时耶稣怎么样，他也没有责备门徒，他没有啊，就是的确，我想那个作者也明白嘛，就他明白在跟耶稣同时生活的那些人，对他们而言太困难了啊，因为他们现在面对耶稣，跟着耶稣去生活。耶稣所讲的话，耶稣要去执行的天父的使命，对他们是全新的，完全没有经验的事情了。啊，你怎么样？你说我们今天就是已经在活在历史里面那么后面的人呢，我们还常常不相信嘛，对不对？何况那些人呢？所以我们知道， 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而是接着在第十七章耶稣为他们祈祷。这个在当时当然是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是在那个情况是直接的帮助，其实对我们今天的事后的晚期的读者信仰者而言啊，是很大的安慰啊。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犯了很多可能比门徒们更糟糕的错误啊，更荒谬的不理解嘛，不用怕的。如果我们保持对神的信赖啊，耶稣为我们祈祷的，在天父面前，你怕什么呢？啊，不要怕的啊。所以怎么样？很清楚，在第十七章呢，怎么样？耶稣开始为门徒们祈祷，他正说什么？说门徒们怎么接受了他的话？第十七章第八节，咱们耶稣说了，跟天父说，他们接受了我的话，而且相信我是出自你。我们知道，其实耶稣这边说，你们前面说你们哪里有相信呢、啊？对不对？但耶稣还是，就是你可以注意到，这个很有趣的，很像一个真正的是一个好老师嘛，对不对？一方面告诉你们，另一方面也怎么样，也为他们，好像在为他们在天主前为他们辩护一样。耶稣几乎已经啊，成了他在前面的谈话当中所讲的那个护卫者，啊，要帮他们，保护他们的。现在怎么还没走，已经开始了，就听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但是呢，在耶稣生活的日子当中，他还在世上的时候呢，那么门徒们呢，他们其实已经尽他们的力量在努力了，很清楚的啊。他们当有他们的困境、限制啊，所以我们不对他们不能太苛责。那他们的努力啊，他们有时候觉得很高兴啊，我们好像都相信了。不过呢，他们还不完全，耶稣还告诉他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我说让子弹再飞一下，对不对？这要你们现在理解的不错，不完全，但是慢慢来。门徒们还必须等，等到真正的复活的日子，等到耶稣把圣神给他们。所以耶稣一复活后的显现就是怎么样？对他们吁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帮他们去明白。”我们今天的信仰团体啊，也是一样的啊，必须在复活的光照之下，在圣神的带领之下，我们才可以明白啊，明白若望团体这个作品，若望福音所留下来的信仰传统，去明白耶稣的作为，明白耶稣的救援工程。我们感谢天主，因为我们有这个作品了。我们可以直接的看见了，这是耶稣跟圣神啊，透过那个爱徒直接留给我们的。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现在怎么样，跟当时的门徒们一样的，我们也得到了通往天父的路啊。所以天主父啊，因着门徒们相信耶稣啊，相信天主子，所以天主父呢爱他们，天主父呢听他们，天主父就会接近他们。这是在二十七节里面所说的嘛，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爱我，你们相信我是出自父。所以基督徒啊，必须不断的反省啊，我们这个最根本的信仰的理由到底是什么。相信的人呢，一直就活在世上啊，即使在复活的事件之后，因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还是被阴影压迫着。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从不缺少攻击嘛，从不缺少试验，很就不缺少的。我们整个的世界的文化是反基督的啊，你光看美国的选举嘛，啊，拿堕胎来争取选票，你就可以明白了嘛，很清楚。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耶稣的话，在三十三节说，在世上你们要受苦难，但是我们不怕，因为他们说了嘛，你们放心，我已经战胜了世界。所以这是一个已经啊很清楚是可以穿过的道路，这个苦难不会是结局，不会停在这里啊，他是要带着所有相信的人啊，一起通往光荣的道路。啊，一起进入什么永恒的光明的境界。所以我们后面会听见耶稣的祈祷， 在十七章的二十四节，也就是说，父啊，你赏赐给我的人，我愿意我在哪里，他们也同我在一起，让他们想见你赏赐给我的光荣。这耶稣为门徒的祈祷啊，他现在在哪里，我们就会在哪里，现在在哪里，这我们真的要想相信啊。对，我说这几天我一直碰到这些我们教友们过世的事情啊，你真的要相信啊，你不然我们这个哀伤就很难终结。相信啊，相信天主带着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活在复活以后的时代啊，是圣神的时代。不过呢，我们每一次回头去思考耶稣的话，我们大概还常常感觉我们还站在这个谜语跟图像里面，我们还常常感觉到当年门徒们的经验啊，我们现在还可以感受得到，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穿透，以及我们的信仰没有达到那么样的一个成全的地步嘛，我们还被这个世界一不小心就被谁打败了，不是吗？就像门徒们一样，对不对？就是有时候突然间哇，他热心的不得了，可以三天三夜跪在那边，有时候呢，天主再也不要信你了，不是吗？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情况是很相似的。所以耶稣的话啊，耶稣的话是一直让我们去明白，他清楚的对我们说，他要求我们在信仰中呢完全接受，很清楚。我们必须把这些话放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来思考，特别当我们也经历到怀疑跟黑暗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够相信耶稣是世界的光？当我们自己感觉到被遗弃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相信啊？那一个好像被遗弃的耶稣，天主子，他还一直相信天主父在他内要爱这个世界。我们一直要问这个事情的，要问这个，这是我们的信仰，不能够是，那是太怎么讲，就是跟生活太没有关系啊。那我们的信仰就变得就是只是知识，如果信仰只是知识啊，其实蛮痛苦的啊，就是我知道的事情却一直不发生，那很痛苦啊。我要相信它一定会发生，即使我现在忐忑或者已经，而且我们可以说它已经在发生当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我们在现实当中所经验的好像是完全相反的，跟信仰相反的，世界更黑暗，现在的确是的，仇恨更大啊，邪恶更无法忍受，你光看这个战争就好了嘛，你看看以色列战争跟哈马斯啊，或者现在跟这个真主党，然后现在看看这个苏俄啊，跟那个乌克兰，看看这个西方世界，我们大概一般的老百姓很少人会相信西方世界帮助乌克兰是真正为了为正义，我们大家都不愿意这么相信的，是不是？你觉得多恐怖啊，这个世界，那你觉得这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情境啊。所以很清楚啊，我们教会让我们感觉好像我们说我们听见了耶稣许诺的护卫者啊，要带领我们突破一切，可好像就一直突不破，对不对？一直困，这正是这个情况，我们要做决定，相信还是不相信啊？门徒们是一样啊，在那个时刻，耶稣要去死，门徒们要决定要不要相信，要不要继续相信他。所以在历史里面，其实我们也发现，其实教会也很多次怎么样，其实真的是犯了很多错误嘛。对不对？滥用权威啊，怎么轻视天主所托付的、啊、一样的。我们当今这些世上的罪，我这次去美国哈、啊，这他们就是我去这个教区，是我以前去过的。那我们以前我们去以前就是要申请一个当地主教的批准可以工作嘛，要给所谓良民证 good standing， 对不对？那通常是一次就可以了，现在不，每去一次要申请一次，而且以前是我只要请会长签了字，我就把信寄去就好了，现在不要会长自己写信帮我写信去，就很复杂。你可以相信为什么这样，一定是现实情况逼的嘛，对不对？他要怀疑每一个人都不好，要证明好才行。 我就觉得，哎呀，我说我当个神父有这么坏吗？就证明我那么多次吗？这是你可以发现，这很清楚，因为教会在这一阵里面有这么多的错误嘛，他的确是被迫的，对不对？很清楚，要滥用权威，轻视天主的托付，怎么样？也不肯伸张正义，甚至于自己怎么样？这妄用权力去伤害正义嘛，是很清楚的，让这个世界更混乱。所以我们知道，虽然哈、借着耶稣。教会呢也因着真理而被祝圣，但是我们在这个现实这个圆满的情况还没有到，我们还在那个片石里面啊，只有片石，你们就看不见我了，我还在片石里面。所以教会呢常常被我们人性的软弱所击溃的啊。当我谈教会包括我自己嘛，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教会嘛，对吧？我没有人是完人，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最重大的罪恶当中跌倒以后呢再站起来，那就只有真的靠着相信嘛。外在越黑暗啊，苦难越严酷，我们知道神圣的记号，爱的记号会一再的重新出现。所以当基督信仰遭受到严重的暴力的时候，遭到很大的迫害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常常就产生了信德的种子，的确是的啊。我们现在这个东西，你可能也可以讲是物极必反嘛，教会好长一段子非常好嘛。特别是你如果回忆这个最近的历史，其实在1950-60年代时候呢，那是教会大概是最好的时候了。都相信什么？这个教会马上就要全世界，到出现非常多，全世界都在盖圣堂啊，派传教士啊，怎么样？啊，突然间就好像就不见了一样。我当想我们修会就好，我们修会的神父的那个。是个人数的快速的缩减啊，那很吓人。那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啊，你真的要问的，那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发现问了，该问问自己就好了嘛。自己有没有终于圣召，就知道为什么现在情况那么坏了嘛？我们只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而已，感觉上对不对？所以真的每个人都得在信仰里面啊，不断的悔改，因为我们的信仰啊，是一再被攻击的。我觉得魔鬼是不休息的。都归集的，所以这边看见了耶稣最后的谈话，对门徒们说的话，32节啊，你们要被驱散，个人往个人地方去，撇下我独自一个。很清楚的，耶稣讲这段话啊。那保禄说什么呢？保禄说我们现在什么是靠着信德，而不是靠着亲眼看见。跟多后书5章7节嘛，就我们现在一样的哈。一样，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看不见才要相信，看得见不用信，我看见了吗？信什么东西啊？看见了吗？那保罗说什么？我们现在是借着镜子看，看不清楚的，可时候要到，再不骗死，面对面的看。如果我期望，如果我相信有一天会面对面的看见天主的话，那我现在该怎么活？或者反过来吧，我现在的生活能不能告诉人，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天主面对面的相见，我天主要跟我面对面，跟多前书4章12节的话，面见天主。所以我们是怎么样？我们现在真的跟门徒们在一起的，我们走在这个信仰的路上，我们还无法用肉眼观看，还在图像跟谜语当中，所以耶稣的话并不是矛盾的，他只是告诉门徒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我们要相信天主啊，在任何的阴影当中，在任何的黑暗当中啊，总是有光明的图像给我们带路的啊！这是我想是耶稣的在晚餐厅里面啊，最后对门徒们的鼓励。也是对我们呢、对我们今天在现在这个教会里面的鼓励啊，这样子耶稣对门徒的谈话就结束了。然后呢，从17章开始，耶稣就转了一个方向，他开始对天主父说话了。换句话说，他开始向天父祈祷，为自己，为眼前的门徒们，为以后门徒们的门徒们，换句话说，为后世的教会。我们下星期跟各位进到这个耶稣临别证言的最后一章，那其实已经不是在跟门徒们讲话，而是对天主讲话。 愿光荣归于父。你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